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0月29号，公元2001年12月1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韩国宗教团体传授观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邀为印度北部嘎哥地区设立的科学展览馆与卫星研究所揭幕；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代表云锦达伦萨拉召开会议；因教学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学校后勤得不到保障，青海藏族学生辍学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韩国宗教团体传授观顶，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受到韩国宗教团体的祈愿，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为来自各界的上千名信众传授了观世音观顶。近几年来，韩国民间宗教团体不断地邀请达赖喇嘛到韩国弘法，但是受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韩国政府迟迟不肯批准达赖喇嘛访韩。为此，韩国信众强烈抗议韩国政府拒绝给予达赖喇嘛签证。本周二，中国驻韩国大使李斌在汉城出席一项由在野大、国家党籍国会议员金元雄所领导的国会内朝野议员联合组成的研究团体思维国家与文化的聚会举办的恳谈会时表示，达赖喇嘛是驻常分裂的人，韩国政府如果允许他前来访问，实可谓不智之举。而韩国各宗教团体不断地在向政府呼吁尊重和拥护韩国人民的宗教信仰权利，要求政府批准达赖喇嘛在韩国弘法。本月抵达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的韩国宗教团体朝拜了17世伽玛巴大师后，特别请愿达赖喇嘛传授观世音菩萨观顶。因此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来自各界的上千多名信众传授了观世音观顶。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欧洲三国全程访问仪程后，于前天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同时，当天应邀出席在达仁萨拉地方嘎哥镇机场附近地区举行的科学展览馆和卫星研究所开业揭幕剪彩典礼仪式。在揭幕仪式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科学和宗教两者紧密相结合着，有了科学的存在，人类社会才能很完善地步入现代化发展领域，有了宗教的存在，才能很实际地制止一切危害人类社会的破坏行为。达赖喇嘛还表示，虽然科学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一些反科学反人类者却利用科学的产物在社会中制造更多的破坏和暴行，对此我们更应该利用科学运用到为人类造福的实践中，而不应该利用科学时常为人类造孽，从而导致更多的经济财产和无辜生命在科学的产物中消失。所以我认为科学和宗教是共同存在的，两者之间是不可缺一的。据印度追奔社消息，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地方嘎哥镇机场附近桑诺热地区开设的科学展览馆和卫星研究所是在 Prem Chandra 博士的带头下成立的一所科学发展基金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科学与宗教共存发展的长远利益，而特别为此研究所募捐了20万印度卢币。该基金会正在为该地区的学生们提供学习电脑的条件， 同时计划为住在偏僻地区的学生提供学电脑的机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因教学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学校后勤得不到保障，青海藏族学生辍学严重。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根据《青海日报》报道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然而，青海甘德草原上由于学校基础设施落后等的因素，致使全县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流失在校园外。其中，辍学严重的下藏科乡技校辍学学生就达90多名，县藏文中学辍学105名，辍学率分别高达60%和44.8%。全县学龄儿童没上学的893名，加上辍学学生400来名，在外流失的学龄儿童就达1390名，占全县学龄儿童的2%。关于甘德县民主教育工作现状的通报中指出，除了下藏科技校和县藏文中学外，上贡马技校辍学53人，岗路乡技校辍学29人，青林乡技校辍学34人，江青乡技校辍学17人，辍学率分别高达52%、21.6%和16.7%，以及10.9%。出现如此严重的学生流失情况，原因究竟在哪里呢？青海日报报道说，教育基础设施条件严重跟不上，学校后勤得不到保障，是造成学生大幅度辍学的最根本原因。
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世界部分国家办事处代表应邀聚集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出席从今天开始举行的为期3天的座谈会，就有关该座谈会召开的目的和表决议案等方面，本台记者特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天桑菲时表示，此次会议不是什么特殊的会议，而是西藏流亡政府驻部分国家办事处代表一年一度聚集在达仁萨拉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讨西藏问题怎样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突出的重视和关注，同时就西藏流亡政府驻各国办事处的工作情况以及如何加强共同合作等方面做深刻探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敦仁木沁也将出席此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就中国政府在西藏对内加强镇压，对外歪曲宣传，对此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持何态度一事，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天桑菲表示，中国政府以经济发展为借口在西藏实行大规模的同化政策，在这方面不仅引起了境外藏人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西方很多国家的热切关注。对此，在这3天的会议中，我们将在西藏严重存在的部分问题为主进行讨论。出席此次在印北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举行的西藏流亡政府驻部分国家办事处代表一年一度座谈会的与会者分别是德里办事处、前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哲西汪队、尼泊尔办事处、翁就次任、苏联办事处、阿王吉列、美国办事处、阿王惹介、北美办事处、次汪平佐、日本办事处、泽州仁不沁、瑞士办事处、亲密仁津、法国办事处、哲西平佐、英国办事处、达勒吉桑英吉、澳大利亚办事处、边焦次任和东欧办事处苏纳登基等。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老向你们播送的霞格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在1841年至1842年的道格拉战争中和1855年至1856年的第二次古尔克战争中，就没有皇家的军队参加了。满洲势力在中国的衰微，以及驻拉萨安邦的权力也缩小了，又落到不过是个政治观察家的位置。1796年，在洛美汤有庄严的一个封建主，这里靠近尼泊尔边境，停止向西藏政府缴纳年金。他说，由于他在古尔克战争中出了力，满洲将军福康安免除了他的差税，噶夏通知他满洲将军无权免他的租税，他只是作为蒙军来帮助西藏的。诺米汤的封建主必须缴纳所有的欠税。达赖喇嘛八世蒋白嘉措于木树年10月18日1804年11月19号去世，年46岁。在他统治时期，他完全沉浸于宗教事务中，对政治不感兴趣，把一切行政事务都交于摄政的手中。八世达赖喇嘛去世后，摄政贡德林的丹白贡布统治了一个时期。他重新使在古尔克战争中失去财产的对地的居民重新安定下来，由政府粮仓给他们救济，在皇家军来往经过的沿途也进行了同样的救济。一些人先前曾经发传单写文告抗议在西藏的满人和汉人，现在又公开向摄政和皇帝申诉。他们指责有些西藏官员和汉人勾结，他们要求永久撤销安邦和驻军。汉官在克木与中藏之间来往经常的受到阻碍。摄政劝人民不要扰乱和平，同时给皇帝写信建议满足人民的要求。满洲新皇帝嘉庆1796年至1820年在位，派了两位大臣到拉萨来了解情况。他们的报告是一些满洲官员被召回，驻军减到差不多250人。作为一种相应的姿态，西藏政府逮捕并监禁了发起抗议运动的头目阿王索巴，一个僧人和丹布斯人一个俗官。当满洲调查官员还在拉萨时，就有谣言流传说被免职的甘伦丹吉班居多人在安邦住宅的附近有一所林卡，和安邦有密切的接触。再加上有事实，他的13岁的儿子苏纳班卓多人活动甘伦的位置，这就触怒了西藏人民。他们举行示威攻击前甘伦多人和他的儿子，还有噶夏的一位升官，和安邦勾结起来图谋私利。他们也被攻击盗空了政府的财富。人民拒绝承认中国皇帝是他们的保护者，宣布说还不如去找古尔克人请求帮助。贡德林摄政派藏兵保卫安邦和他们的库房，他把丹杰班卓多人和他的儿子甘伦苏纳班卓和甘伦拉姆甘丹希尔巴软禁于家中。两位满洲调查官开始意见不一致，这就从他们的皇帝的报告中透露出来。两位新的官员又派到拉萨来进行调查，他们于1805年到达，举行了询问。安邦策巴克被锁起来劫返中国，另一个被放逐到乌鲁木齐。满洲人由于他们恶劣的官员和昏庸的安邦，在西藏事务中逐渐实施。在这次调查后，摄政把两名甘伦免职，他们是甘伦苏纳班卓多人和甘伦拉玛甘丹希尔巴，反满示威的闹事者则被放逐出拉萨的地区。
以上听到的是霞格宝汪舅爹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雷。